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7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西班牙各大城市数万民众集会游行，呼吁国家团结对话解决危机，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意见分歧。俄罗斯反普京示威200多人被逮捕，伦敦市旅游街区发生汽车撞人，11人受伤。确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将在特朗普访华以后裁决。一枪手在沙特吉达王宫开枪打死2警卫后被击毙。中国推迟英国首相访华，中美对话3个月建立非法移民核实机制。中国11长假前7天游客超过6.6亿人次。中国电动单车在欧盟市场低价销售被指不公平竞争，联合国担忧孟加拉建难民营计划导致疾病传播，罗兴亚武装宣布停火即将结束。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西班牙各大城市在周末爆发了数万民众参加的集会示威，促请国家团结，呼吁马德里政府与加泰罗尼亚领导人举行对话，来化解加泰罗尼亚自治公投所引发的危机。法新社的消息说，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独立派紧锣密鼓，准备近日宣布独立。周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等多座城市爆发民众游行，数万示威者身着白衣集会游行，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地方当局举行对话。示威者遵照主办单位的要求，没有展示西班牙的国旗或者加泰罗尼亚旗。在巴塞罗那，周六也有数千反对独立的示威者在市政府门前示威，而示威集会还蔓延到了东南部的瓦朗斯以及巴斯克地区等。示威者要求加泰罗尼亚与其他地区对话。在首都马格里，50万民众举行爱国者游行，示威者展示西班牙国旗，示威者并且高喊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领导人的口号。家住马德里的加泰罗尼亚退休人员普伊格对法新社表示说，我来参加游行，因为我不想在我和我亲人之间竖起一道柏林墙。据称，周日马德里还将举行一场回归理性的集会，一些西班牙知名人士将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主席伊普格德蒙曾经表示，将会依据上星期日的公投结果，按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寻求脱离西班牙。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在西班牙中央政府将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定为非法之后，加泰罗尼亚地方领导人之间就单方面宣布独立出现分歧。加泰罗尼亚自治主席表示，要在数天之内宣布独立，但是商业部部长拉维则是提议与西班牙中央政府停火。拉维在加泰罗尼亚日报上发表文章，敦促支持独立阵营仔细考虑宣布独立的用处以及它的后果。普伊格伊蒙一直拖到本月3日才在加泰罗尼亚议会露面，而3日是部分政党领导人要求宣告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日子。拉维则是呼吁对宣布独立要谨慎从事，而普罗格威德则承受极左派人民团结候选人党的巨大压力，敦促他尽快采取行动。俄罗斯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周六在各大城市举行示威，要求普京下台。法新社的消息说，有超过270人被逮捕。周六是普京的生日，而俄罗斯将在5个月之后举行大选。法新社援引警方表示，周六的示威比今年春季数万人参加的示威规模要小，不过周末的示威游行选择普京生日的这一天，矛头直指普京。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普京极有可能赢得明年春季大选，开始总统第4个任期。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今年41岁的纳瓦尔尼因煽动未经批准的示威而被判20天的监禁，目前深陷狱中。他在被判刑之前呼吁支持者在周一举行抗议，而周末的抗议活动在远东到波罗的海地区80多座城市展开，规模最大的游行发生在普京的老家圣彼得堡。法新社当地记者估计有3000人参加了反普京游行，参与集会的以年轻人居 多，他们挥舞俄罗斯的国旗，又干喊口号，要求普京下台，并且释放纳瓦尔尼，让他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示威者在圣彼得堡中心广场高喊口号，释放纳瓦尔尼等。非政府组织向法新社透露，各地被捕的示威者高达270人，仅圣彼得堡就有66人被抓，另外数百人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抗议。曾经多次在网上指控俄罗斯政府贪污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曾经宣称明年3月有意角逐总统，尽管俄罗斯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宣告纳瓦尔尼不符合参选的资格，理由是被判处缓刑徒刑，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参选。而普京尚未宣布是否会角逐连任，但是外界普遍预测他会参选。目前的民调显示普京的支持率高达 80%， 相信他很有可能会多做6年总统。而纳瓦尔尼的支持者预计在周六晚在圣彼得堡举行集会。参加集会抗议的18岁的莫斯科学生告诉法新社说，我来这里是要阻止普京的活动，我希望使俄罗斯成为欧洲的国家。据目击者指，当局对莫斯科市中心加强了维安，派警力进入现场。美国的商务部日前发表声明说，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之后，于11月30日之前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铝箔反倾销调查作出初步的裁决。据中央社援引彭博报道说，美国的商务部日前声称将延后针对中国铝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决，原因是需要全面分析有关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相关讯息。美国的商务部并且指将在11月30号前，即特朗普访华之后，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行初步的裁决。报道指，美国商务部在特朗普访华前发布这份声明，既是为特朗普访问营造缓和的气氛，又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当中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商务部都会对事实做出全面评估，延后裁定将确保我们在该案当中遵守最高的准则。美国在2016年从中国进口的铝价值3.89亿美元，而美国铝箔生产商此前向政府投诉，指中国的制造商在美国进行倾销。美国的商业部在3月底启动调查的时候表示，将同时评估是否应该将中国视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星期六下午，伦敦市中心发生汽车撞人事件，受伤人数已知是11人。事件发生的地点靠近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属于伦敦市的旅游街区。一名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拘押，但是警方暂时排除这一事件与恐袭有关。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伦敦警方通告说，国际标准时间13时21分接到警报后，一批警察随即赶赴现场。警方在第一时间不认为这是一起恐怖事件，随后紧接着表示并不排除恐怖事件的可能性，但伦敦警方最新表示已经排除这起事件与恐袭有关。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发言人证实，一辆小车撞向博物馆前人行道的行人，救护车随后紧急赶来救援。伦敦警方表示在现场拘捕了一名男子，调查人员试图查清楚事件发生的详细情形。推特上发表的照片显示，一名脸上带着血迹、身着蓝色衬衣的男子比另外两名男子压倒在路上。一些见证人告诉法新社，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一闹市区下午出事时人们恐慌奔逃的情景。一名法新社记者也看到了几群人一边喊叫着，一边朝着不同的方向奔跑。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在地是游客频繁出入的街区，出事后进入博物馆的通道关闭，尚在里面参观的游客从另外的通道疏散。英国目前处于2级戒备状态，安全部门认为发生新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高。年初以来，英国已连续发生5起恐怖袭击，其中3起涉及汽车撞人。3月22日，一名驾驶着吉普车的男子在伦敦西敏寺大桥冲向了人行道，然后刺死一名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这一袭击事件中共有5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随后宣称制造了恐袭。6月4日，3名男子在伦敦市中心的伦敦桥使用小卡车和刀子发起攻击，造成8人死亡。同月，另有一名男子驾驶小型卡车冲向伦敦城北一座清真寺门口，造成1人死亡。
中国的电动单车在欧盟市场低价销售，被指进行了不公平竞争。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来自中国的电动单车在欧盟市场部分售价极低，欧洲生产商因此向欧盟抱怨中方进行不公平竞争。欧洲贸易纠纷除了钢铁和太阳能电板外，现在又增加了电动单车一项。欧洲单车生产商联合会指责中方在欧洲电动车市场采取不公平竞争，并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申诉。欧方认为，中方之所以能在欧洲市场以极低价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电动自行车，是因为中方企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不合法补贴。布鲁塞尔到十月底将决定是否启动调查程序。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电动单车市场，德国专家表示，电动单车现在是，将来也是拉动自行车市场的强力大马。登山电动单车售价常为上千或数千欧元，但中方价格却在1000欧元以下，智能电动单车还更便宜。中方竞争对手给这一增长旺盛市场带来的冲击让欧洲人很烦恼。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国用来出租的廉价自行车也在像洪水一样涌进慕尼黑。慕尼黑市区到处都能见到或挡路或泛滥公共场所的这种黄灰色单车。基舍蒙已对这一现象表示不满，而租赁这种单车的人并不多。专家们认为，出租方并不是真正看重环保市区交通，而是想通过客户上网付费获取客户的信息。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西班牙外商欧部长达斯提斯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与法兰西24小时频道专访的时候表示要呼吁理智。他表示，加泰罗尼亚问题无需国际调解，这是一个西班牙之间的问题。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语报道，加泰罗尼亚渴望独立现已在商界引起负面反应，多家银行已做出撤离决定。西班牙为重振经济已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在当前政治危机下变得脆弱不堪。对此，西班牙外交部长达斯提斯表示遗憾。达斯提斯外长周五在做客本台法语栏目《这里欧洲》节目专访时呼吁加泰罗尼亚地方领袖要理智。他用法语说
Il est vrai qu'une situation comme la situation que l'on vit ces jours-ci en Catalogne
确实这样，存在像我们这几天在加泰罗尼亚面临的情况那样，会引起担忧、犹豫和波动。我们的利益所在就是要保证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就像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正在出现的情况，我们注意政治公正和政治稳定，以其保持经济的顺畅。我们辛勤工作，和包括加泰罗尼亚人在内的所有西班牙人一起努力进行了改革，经济增长达到了这一地区平均增幅的2倍。我希望未来最终立足于理智，让我们得以继续发展和成长。达斯提斯外长表示，加泰罗尼亚的问题无需国际调解，这是一个西班牙人之间解决的问题，必须在西班牙宪法框架内操作，不是一场国际冲突。
据法新社快讯，沙特红海沿岸城市吉达，一名男子驾车开到王宫前并开枪，两名警卫被打死，另外3人被打伤。沙特内政部在公告当中说，事发在当地时间周六早上，枪手是一名28岁的沙特人，名叫阿尔阿姆里，行凶的动机不详。据英国媒体报道说，由于美国总统将于中共19大之后访问中国，北京因此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的行程延后，正在积极筹备 为英国首相中国行的英国官员为此感到遗憾。中国11月1日起连放假八天，据中国旅游局统计，11长假中国各地景点出现的国内游客超过 6.6 亿人次，旅游收入达到了人民币5494亿元。中国官方在周六公布4日举行的中美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的结果，双方承诺在对话以后3个月之内建立可重复并且及时核实非法移民身份的程序。联合国担忧孟加拉建难民营计划导致疾病的传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星期六，西班牙全国爆发了支持对话和国家统一的示威游行。周六也传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西班牙政治危机举行了电话磋商。此举显示欧盟对加泰罗尼亚局势十分关切，但是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仍打算在未来几日宣誓独立。何时会宣誓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主张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的议员占多数。根据该议会9月6日通过的举行独立公决法案，一旦公投时投票支持独立的一方占多数，就将引发加泰罗尼亚独立。根据周五公布的数字，支持独立的票数高达 90%， 但是投票人数只占注册选民的 43%。而且投票前缺乏透明的选民注册登记，既不存在一个加泰罗尼亚选举委员会，投票之后选票的计算也没有在一个独立的机构监督下进行。一旦这一投票结果正式公布，根据独立公决法案，未来两日即48小时内将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正式宣告独立。唯一需要了解的是，手中掌握着时间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党人何时打算宣布公投结果。宣告独立后将随之启动转型法案，这一法案将赋予加泰罗尼亚法治民主社会共和国的地位，并开启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共和国将拥有自己的法律和机构。转型阶段的法律将一直实施到宪法诞生为止。在对宪法法案投票前6个月，当局将启动全民参与协商进程。目前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戈蒙特将成为共和国总统。不过，普伊戈蒙特领导的自治区政府并未就他们所具有的领导共和国所必须的能力进行详细的说明。这包括如何保证让安全、边界检查、税收等属于国家的权利正常运行。西班牙宪法法院已经下令终止加泰罗尼亚周一开会，同时废止了转型法，试图阻止加泰罗尼亚独立进程。普伊格蒙特应在下周二对议会发表讲话，但议事日程非常模糊，没有提到要在会上宣告独立。据悉，这位独立领袖打算赢得时间，首先解决本阵营内部因转型方式而产生的争议。普伊戈蒙特要求国际参与调解，调和与坚决反对任何独立行为的西班牙政府的矛盾。相反，极左派独立党主张与西班牙立即断绝关系。独立是否合法？加泰罗尼亚当局宣称，之所以在过去的这个星期日组织了全民公决，是因为马德里当局明确拒绝加泰罗尼亚提交一个符合正常手续的全民独立公决方案，如同在魁北克以及在苏格兰曾经举行过的独立公决那样。加泰罗尼亚当局还指责西班牙违背了联合国保障的自决权，但是联合国规定的这一权利仅仅适用于殖民地以及受压迫的人民。根据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解释，加泰罗尼亚不符合任何一种类型。除此之外，1978年颁布的西班牙宪法是建立在一个不可解散的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所有西班牙人共同的祖国之上。西班牙司法及政府把这些宪法条文端出来，强调任何触及国家统一的决定都不能单方面由一个地区做出决定。 在国际社会层面，加泰罗尼亚一旦独立将面临孤立。布鲁塞尔已经发出警告，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加泰罗尼亚将被开除出欧盟。为什么要独立？加泰罗尼亚自身拥有语言以及独特的文化，该区人口750万， GDP 占西班牙 19%， 但是这一自治区与西班牙的关系一直很复杂。自从2010年以来，受经济危机刺激，独立思想逐渐扩大地盘，加泰罗尼亚对宪法赋予的较大自主权被宪法法院取消，也很不满意。2014年，加泰罗尼亚举行了一场象征性独立公投，80%的投票者赞成，但参加投票的只有35%。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决这一投票非法。次年，独立党在地区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议席，独立党掌控的议会通过最晚在2017年达至建立一个共和国形式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独立进程法，宪法法院撤销了这一决议。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六上市的三大早报的头版头条。费加罗报聚焦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执政方向，指出马克龙自上台之后向右翼选民发出了许多有利的信号，因而引发政府内部左翼倾向的成员的不满。由于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逐渐下滑，总统似乎有意纠正其执政方向。费加罗报就此发表社论文章，呼吁马克龙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将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左翼解放报头版刊登了法国时装设计行业泰斗83岁的拉基菲尔德与32岁的电子音乐歌台新秀斯特洛曼的巨幅照片。解放报安排了这两位时装以及音乐界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但却同样才华卓越的年龄跨越三代人的明星的会晤，请他们畅谈各自对音乐、时装、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看法。天主教十字架报详细介绍了今年七月在阿尔比斯山上一对失踪了60多年的瑞士夫妇被找到的经过，指出在地球气温不断升高的今天，雪山将会把更多的失踪者还给他们的亲人们。各报都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危机的后续发展，以及有关美国拉斯维加斯枪杀案的调查进展。解放报国际版刊登了该报特派柬埔寨记者发自金边首都的实际报道。这篇报道的标题是金边政权狂热的镇压。据介绍，自从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柬埔寨救国党主席金硕卡今年9月3日涉嫌勾串外国势力被逮捕之后，救国党已经有10多位议员离开柬埔寨，显示近几个月来柬埔寨国内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救国党副主席莫舒华向记者表示，虽然救国党的首脑被逮捕，但是有300多万柬埔寨选民投票支持救国党，反对党依然存在。不过穆舒华在接受解放报采访之后，因担心遭到逮捕而迅速地离开了柬埔寨。上周五，柬埔寨总理洪森要求解散救国党，指控他们以外国图谋。据介绍，一个月前金边关闭了一家由美国资助的名叫国家民主学院的非政府组织。与此同时，柬埔寨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监控，20多家转播美国之音以及自由亚洲电台节目的媒体被勒令关闭。创办了20多年的英文媒体今日柬埔寨也因拖欠政府600万美元的税款而不得不停止出版。当地的人权组织也不敢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他们的手机遭到窃听。组织自由讨论的学术团体也向解放报表示，由于缺乏参与者而不再召开讨论会。解放报评论说，造成柬埔寨境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的原因应该是今年6月的地方选举结果。尽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作弊措施，包括购买选票以及威慑选民等等，执政党依然仅仅险胜。评论认为，在明年7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反对党很可能获得优势。救国党副主席莫舒华向记者表示，洪森害怕的不仅仅是失去政权，而且也担心他个人的财产因此而受到威胁。据反对党介绍，洪森的个人资产表面上是2亿5000万美元，而实际上很可能超过10亿美元。去年7月，柬埔寨政治评论员根磊 就是在参加了一个有关洪森的个人资产的电台讨论之后被枪杀的。根蕾的被杀曾经引发柬埔寨民众的自发游行示威活动。一位柬埔寨人权组织成员向解放报表示，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维权意识也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人开始站出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柬埔寨总理洪森的个人膨胀进入高峰。一位当地记者向解放报表示，对洪森来说，金边政府就是他，所有批评他的言论就是攻击柬埔寨。他甚至要求反对党成员准备好棺材，声称为了柬埔寨民众的利益，杀个一两百人是在所难免的。柬埔寨反对党呼吁法国、印尼等1991年巴黎协议的签署国，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关注柬埔寨的人权状况，保障柬埔寨明年能够举行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不过，解放报评论说，由于中国经济最近十多年来在柬埔寨占据重要地位，金边或许根本不在乎来自西方的压力。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上周我们在台北一周栏目中就向听友介绍了台湾新行政院长赖清德在立法院发表的台独主张，一周以来这个话题不但没有落幕，甚至高潮迭起。由于这牵涉到两岸关系，请你为咱们的听友做进一步的报道。
好的。赖清德上个礼拜在立法院首度答询的时候，公开宣称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但也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他说，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两岸并不互相隶属，这就是目前真正的关系。那在面对是不是把领土变更纳入公投法的修法议题的时候，他起先是闪避，那后来就答复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至于领土变更与否，应交由全体人民决定。那提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呢，他多半都是以中国来相称，而不是称呼中国大陆或者是大陆。那但是这个礼拜呢，赖清德却在立法院里面公开宣称，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为台独发起公投。他说民进党内也没有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出赖清德对台独的谈话已经是做了180度的大转弯了。
前后仅一个礼拜，赖清德的谈话为什么做了这么大的修正？他受到什么压力吗？
是，如果说是有压力的话，应该就是来自蔡英文总统。我想听友们应该都记得，上个礼拜赖清德谈到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之后啊，台湾总统府立刻就举行了记者会。那总统府的发言人代表蔡英文总统宣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说政府这个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算不是打赖清德一个耳光，也是立即纠正了他的说法。那这个礼拜呢，蔡英文总统可能觉得这样澄清还不够，总统府安排了中央社的专访，让蔡英文总统畅所欲言。蔡英文说，在台海两岸关系上，台湾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他在去年就职演说中所讲的话，就是他执政处理两岸的原则。那此外，蔡英文也向对岸喊话，说希望在中共举行19大之后，双方可以思考新的模式，让两岸关系更活络一点，好好想一想过去处理两岸的想法或做法是否有必要检讨。他还强调说，如果我们一直守着过去的那些做法跟想法，我们或许很难面对多变的亚洲情势跟区域情势。那话呢，可以说是说得很软，那个态度啊，也显得很低调。那蔡英文接受中央社的专访，和赖清德在立法院里面说出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举办台独公投，这个是同一天。一般研判呢，台湾的府院啊，就是总统府跟行政院，应该是已经就两岸关系的论述达成默契， 也就是说呢，面对民选总统蔡英文，赖清德必须从他的台独主张退却，起码是不能公开的说了。
看得出来，赖清德面对他自己的台独主张和两岸关系的谈话是愈来愈低调。但是即使他最后强调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举行台独公投，台湾媒体仍然对他有所批评，这是为什么呢？
是我想当不涉及统独而是务实的评论宪政权责的时候，就可以客观的看清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初赖清德公开宣称他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以及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等等，台湾的媒体分析认为说，这已经触犯了两大禁忌。一呢，是以市长身份做个人表态，跟以阁魁的身份在国会主张台独，这个意义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呢，就是两岸议题的主导权在总统，行政院长其实没有擅自发表台独主张的余地。那更令人惊讶的是，台独论掀起波澜之后，蔡英文跟赖清德再度沟通，赖清德竟然又在立法院里面说出，陈水扁没有宣布台湾独立，蔡英文执政也不会。还有呢，他还说政府不会举办台独公投等等。那台湾的媒体评论说啊，这些言论无论是否精准地反映了蔡英文跟赖清德沟通的结果，可是呢，你由赖清德的嘴巴说出来，这都再度僭越了蔡英文总统的职权。因为两岸议题的主导权在总统，赖清德似乎仍然不了解，或者是把自己的职位看得太高了。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蔡赖体制刚刚成型，当然希望未来能够运作顺畅，为台湾社会跟两岸谋福利。民主政治不只是遂行个人或政党的政治主张，掌权的人更需要依法节制权力，互相尊重，民主的列车才能够行稳致远。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下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西班牙各大城市数万民众集会游行，呼吁国家团结对话解决危机。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意见分歧，俄罗斯反普京民众示威，200多人被逮捕。伦敦市旅游街区发生汽车撞人，11人受伤。确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将在特朗普访华以后裁决。一名枪手在沙特吉达王宫开枪打死2名警卫以后被击毙。中方推迟英国首相访华。中美对话3个月建立非法移民核实机制。中国十一长假前7天游客超过6.6亿人次。中国的电动单车在欧盟市场低价销售，被指不公平竞争。联合国担忧孟加拉建难民营计划导致疾病传播。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亚洲周刊的内容，还有文化艺术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夏先生您好。
你好。
夏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10月革命100年，反思中国，告别革命后遗症。100年前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也催生了新中国。100年后，中国人寻思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路径，探索告别革命而超越革命的新思维。中南海当局在中共19大前夕严控学界和媒体擅自纪念和反思十月革命的举动，直到当局主办的十月革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专家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呢？
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认为，共产党人引进十月革命并据此成就的中国革命，造成了中国现代转型与制度现代化的巨大扭曲和中断。这个中断产生的恶果已经被中共见证近70年历史所证明。他说，当年的那代共产党人，他们有他们的思想， 但经过一百年，最后的事实证明，1949年以后开辟的新的道路，实际上是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基本方向。
是否有些对十月革命抱持比较正面的看法？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吴恩远认为，十月革命改变了旧俄国落后面貌，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的情况下，艰难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无论成功或失败的范式，都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人类文明进程积累了一笔宝贵财富。
关于十月革命100周年，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吗？
作为一种爱国教育，红色旅游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旅游产业。政府鼓励游客参观与中共历史和革命领袖有关的旧址。在中俄寻求扩大经贸关系之际，旅游业也成为两国经贸关系的新起点。俄罗斯成为中国红色旅游的自然延伸。作为俄国红色革命诞生之地的圣彼得堡，特别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制了多条革命观光线路。新的路线包括涅瓦河畔的城市、革命的摇篮、彼得格勒、二月革命、中国同志在红色的彼得格勒等等。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朝鲜花样滑冰双人滑组合获得首张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入场券，尽管能否参赛还需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批准，但以体育外交融合政治分歧，也露出了南北韩和平的曙光。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菲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民镜书刊》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位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王流萨画廊最近为中国的艺术家孙静林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庚。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用清冷的旧色在木板上勾勒出的日常场景，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肃穆和仪式感。80后的艺术家孙静林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壁画系，他在创作中也将隶粉这一个古老而精细的东方壁画的工艺揉杂在了他个人的创作中，在隶粉的线条的断续和叠加中挖掘出了无声入物、若隐若现的空间和形象。纯白的隶粉浮雕和油画的画面并列在一起展出，同时他也将油画放置在一些木盒里，这些特别的方式都会让画面产生出一种特别的质感，材料和色彩的不同带来的对比也让油画的画面产生出了动感，效果十分的独特。画廊对孙静林的画展的介绍中说，世界的观感、生命的体验以一种精细的形式浓缩固化在了由自由的材料交织凝汇成的作品中，或寒枝却静，或远山孤影，或日常之境，包括漂流和垂钓，质朴而生趣的寂静被修剪去了细枝末节，留下一种简洁而凝固的姿态，仿若戛然而止。这莫兰迪式的静谧和内敛夹杂着贯穿始终的冷色调，将现实的空间冷化定格在了真空般的疏离中。我们在画廊里采访到了艺术家，下面就请听对他的专访。孙静林的作品表现的内容包括人物、山水和动物，主题虽然不同，但是一个共同而显著的特点就是画面的安静感，完全没有中国当代社会呈现出来的那种浮躁。对此艺术家自己解释说，
因为平常我也是性格可能就本身偏静一点，对，而且创作基本上也都离那些比如说市中心那种偏浮躁那地方也都比较远，所以还比较容易能静得下来。 我画的那种日常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然后山呢也算是日常的景观之一嘛，对，也没有说非得刻意的就是强调山那个东西，它形上的一些东西本身有一些是符合我画面中那些构图需要，然后和场景题材需要的。
你是从山东去了北京，然后在北京学的油画是吗？
对，我从山东去北京，然后是在北京就是中央美院的壁画系，但壁画系也是绘画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毕业之后一直还是从事跟绘画相关的东西，然后又有一些装置的东西在中间，基本上就是绘画和装置相结合的东西可能多一点。那些作品中的那个隶粉，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壁画里它是很完整的，那个工艺是隶粉贴金，就是比如说之前看佛像上边那些项链首饰什么的都是贴金箔的嘛，凸起的金箔，就底层是去沥的粉，然后我把那个沥粉的东西提炼和就是转化了一下用到自己创作中了，但是技术是传统的一个技法。
你在学壁画的时候肯定去看过很多很多中国好多地方的这个壁画，包括敦煌壁画呀，还有很多地方的壁画，你给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也算不上特别懂那些东西，因为我那个专业虽然是壁画专业，但是专业里它分成很多个门类，比如传统壁画然后西方壁画什么的，然后敦煌壁画我那会儿去考察，然后我自己对敦煌的壁画是挺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它跟其他地方的壁画相比的话，它可能是整个造型的力度是比较强的，它不属于那种就是每个地方都很精准很到位的。因为去看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当时去考察去了之后，一进那个窟里，你立马的感觉就是心生崇敬的那种感觉，就是进洞跟出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下子被震撼到，被那种氛围所吸引。
谈一下你自己的作品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油画的？开始画油画？
我画油画大概从2007年开始学习，之前是从小就开始学画画，七八岁开始画，是油画是2007年。
为什么选油画呢？没选过画？
一个是后来接触到的那些教育都是偏向西方的，比如说苏派的那些素描啊什么的，就全是接受的这种教育。然后这套教育之后，其实就是素描解决了，就是画油画嘛，对，一直这么顺着下来的。然后我觉得油画可能也比较适合自己吧，因为我自己在创作中反复的涂改涂抹也是比较多的，中国画可能就比较讲那个气韵，然后一变，大概就是这样吧。
然后你在巴黎这次带来的这个作品中看到有一个箱子里装着好多鹅，画了好几幅这个鹅的这个形象，挺可爱的，为什么要画鹅呢？
画那个鹅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对那个它鹅的那个结构和造型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中间它有些那种很就是扭曲的形什么的，然后第二是从它的职能上讲，我印象中它的职能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家禽类，但是它负担的其他一部分职能有一部分在中国是属于守卫的那种职能在中间，然后我觉得它那部分有一些就是职能上很含混的东西对我有一点触动。
什么样的含混的东西啊？就是它可以守门，然后任人宰割，在自己完成自己的这个守卫的这个工作以后再被杀掉。
对，都有，因为它就是一是别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家禽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又有自己的守卫特性，然后还又属于那种比较坚屈不挠的那种，对，有一些那种东西对我有一点打动的东西。
然后你画的这个人物都是没有面孔的，这是一个圆形的这个头，为什么这样处理呢？
因为我之前创作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就是选你最重要的东西做就行了。五官的东西有时候做多了之后，它可能会有点就是喧宾夺主了。我可能这张作品对我来说是整张画面，它的整个的氛围和力量感， 更容易让更多人有代入感的东西。
嗯，
对，它不是具体到某个人，它是某一类。就是把大众的特定化的东西我都给它就是虚化掉，它承担的是某一类。
你这个展览的名字叫跟，是你自己取的吗？
跟画廊这边一块聊，然后最后定了。
为什么？
对，因为我的作品本身的架构上有一些那种架构上跟那个耕种的那个场地是有点像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方式上也可能比较接近于那种耕耘，比如说反复的，然后去开垦一个东西，或者是去打造一个东西，对，都有这种特性，所以后来聊聊觉得这个还挺合适的，就定了这边。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可能对所有艺术家都有一个挑战，就是要突破自己的这种创作风格。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理解？
我觉得这得分成两个，一个是那个安静，我觉得这种安静跟它的那个力度不是一个相矛盾的东西，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也不太好说你接下来就一定会怎么着，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往前推进就好了。然后终点就是在哪个地方，我觉得没必要去给自己设置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你，
但是你肯定有一个梦想吧，就是说不是终点，肯定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终点在哪里，就是说你自己希望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画家，你有没有在寻找自己的什么样的真理，你画画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能解决很多就是在实际中解决不到的，而且我觉得我跟画画的关系就是是一个相互的提携的那么一个过程，就是我在创作中本身我能有快感，然后我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反过来在绘画中那些东西呢对我生活也有影响，当然我生活中的东西也对就是自己创作也有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它两个东西我觉得是相捆绑的，不断的是这样的一种
不断的在提高的这个关系哈。其实你真的很年轻，你是89年的，就是80后的。你怎么看现在我们中国这个80后这些年轻人的这种生活？就是包括你呀，你自己看上去你一个画家，很安静的在画画，画自己比较安静的这个画面。那么在你周围呢，很多80后的年轻人呢，都是在创业，在不停的在追求这个金钱、物质上的这方面的。作为艺术家来说，怎么样来看这个社会的这个，用艺术家的眼光来看这个社会的这种动态？
我觉得首先是很难逃避就是社会的大环境的，因为你就生活在其中。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能控制好的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跟就是不一定非去求全或者是去逢迎一些东西，该保持距离就保持距离。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什么吧，对，就是当然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那个就是有点过了在好多事上，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和想到达的那个地方。
感谢孙静玲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当中，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专题，还有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2500分，找到了一个同盟。
Non, c'est une amie。
您知道要去哪儿？
啊，les boutiques à Notre-Dame。
您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吗？
La statue de 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您没有进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艾玛，你现在快去找这个 Bookie Nist， 不然我们就要丢分了。
嗯，好的。
Ce sont les instituteurs.
Je te présente Clara. Elle habite Lyon.
Enchantée.
Vous êtes institutrice ?
但是这儿这么多人，我寸步难行。
Nous sommes de Marseille. Et vous ?
Pardon, monsieur. Bouquiniste.
Comment ?
Bouquiniste.
Non, je suis instituteur.
Notre-Dame ?
Non, Saint-Michel.Je travaille à Saint-Michel.
Oh, merci.
Pas d'argent, pas d'école.
是法国人喜欢的一种示威方式。
这些是什么人？
是老师。
Je travaille à Saint-Michel 是什么意思？
是这人工作的地方。
Pardon. Bonjour, madame. Je bouquiniste.
Ich spreche en Französisch.
Ah.Pardon, madame, bouquiniste.
Sorry, my Boranska.
Oh, merci.
Pas d'argent, pas d'école. Encore
plus fort. 您现在身处困境，想买一个工具吗？
糟糕，我走投无路了，而且有一个戴黑帽子的人跟踪我。
1, 2, 3, 4, 5, 6, 7, 8, 9, 10.
快做点什么。快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
您买了一个遥控器，用了500分。
艾玛，看看你的口袋里有什么？
什么？
口袋？
哦，一个遥控器。
按上面的按钮，
可以引爆另一个炸弹。
试一下。
OK。好。
Bonjour, jolie demoiselle.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 Pour vous servir.
Ouais, oui, il y a un taxi. Bonjour.
Allons, monte.
Ah-ha.
Ça va?
Oui, ça va. Merci.
Moi, c'est Edmond. Et toi, tu t'appelles comment?
Je m'appelle Eva.
Enchantée, Eva. Tu es étrangère?
Et je suis chinoise.
Eh ben moi, je suis français. Edmond, le taxi parisien.
Enchanté, Eva. Si votre taxi n'est pas si grand âge, je peux vous dire qu'il vous attire.
Oh, d'accord. C'est
juste une blague. Le quatrième jeu
de la partie est terminé. Vous avez gagné 2000 points. Et vous avez reçu de l'aide.
Tu t'appelles comment? Enchanté, Eva.
Vous avez un nouveau
outil. Bonjour, jolie demoiselle.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Pour vous servir.
他们会帮您揭开谜底吗？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rançoise Hardy 所演唱的《L'amour fou》。
sa blessure est mauvaise et ne nous en déplaise, c'est sans espoir. Sachez que son Altesse se meurt mais n'a de cesse de vous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西班牙各大城市数万民众游行集会呼吁国家团结，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意见分歧，俄罗斯反普京民众示威，200多人被逮捕，伦敦市旅游街区发生汽车撞人，11人受伤，确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将在特朗普访华以后裁决，一名枪手在沙特吉达王宫开枪打死2名警卫以后被击毙，中方推迟英国首相访华，中美对话3个月建立非法移民核实机制，中国十一长假前7天游客超过6.6亿人次，中国电动单车在欧盟市场低价销售，为止不公平竞争，联合国担忧孟加拉建立难民营计划导致疾病传播。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Heath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从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第二次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Namaste 所演唱的 Step Sword，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Laissez flotter l'absurde de ces on m'enferme pour boire et on me chasse pour fumer, laissez couler l'absurde de ces j'suis musicien, j'vis la vie d'un cuisinier, laissez croire en l'absurde de ces l'homme est un loup pour l'homme à s'auto-tuer, laissez penser l'absurde de ces pour vivre heureux, vivons cassés, pour vivre heureux, vivons cassé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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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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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surdité de ma réalité, 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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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surdité de ma réalité, 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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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surdité de ma réalité. Laisse traîner l'absurde de ces, on n'est jamais satisfait de ce que l'on a, de ce que l'on est, laissé danser l'absurde de ces. Un été enneigé ou un hiver ensablé, laissez libre l'absurde de ces. Pour se faire entendre, on part toujours manifester. Laissez penser l'absurde de ces. La vie du moine fait, c'est bien le policier. Pour vivre heureux, vivons cassés. Oh, oh, oh. 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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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éré. L'absurdité de ma réalité. 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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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 L'absurdité de ma réalité, libérée, libérée, libérée.
me sens si sûr de moi, que je te sais aussi faible que moi, que tu me plais autant que l'absurde me noie. Maintenant que l'absurde corps ne me donne pas le choix, je ne suis pas sourd, ni muet, ni même mort. Pas les singes de Gandhi, moi, pris à respecter l'handicap de celui dont les sens sont soumis au hasard de la vie. Tu es l'insomnie de mes jours, je ne dors pas de nuit. Tu es l'insomnie de mes jours, je ne sors pas dehors sans mélodie en tête. Oh, ma vie est un conte, et comme chat, j'en ai sept. C'est l'histoire absurde d'un conte égaré dans lequel on raconte la vie absurde d'un mec égaré dans son bled paumé. Le petit bonhomme a rêvé d'une belle fille comme le jour, d'une belle fille de toujours qui s'amuse à jouer des humeurs qui courent dans le corps du rêveur assoiffé d'histoires, de pleurs, d'amour et de cœur. Blasé du leurre, le rêveur se donne la mort et se réveille en sueur, et se réveille en sueur, et se réveille en sueur.
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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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